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法轮功真相，甘肃张平再被非法判刑六年；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辽宁龚玉博被冤判四年；湖北派出所所长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沁阳市沁城县法轮功学员张平女士于2021年11月22日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警察绑架，近日得知张平被镇原县法院非法判刑六年。现年61岁的张平是沁阳市沁城县邮政局职工，他自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张平曾经多次被当局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劳教和判刑。2021年11月22日，张平在沁阳市宁县瓦斜乡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当地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宁县看守所。警察拿走从张平身上抢走的钥匙，并以欺骗手段找到张平租住的地方非法抄家，抢走了一台电脑、三部旧手机以及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张平多次被非法关押及被勒索罚款。2014年7月张平在北京市朝阳区双井地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绑架，被沁阳市正宁县公安局警察带回沁阳后被正宁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之后被转移到甘肃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监狱里，张平坚守信仰，拒绝转化，长期遭受罚蹲罚站，经常受到狱警指使的其他囚犯的辱骂和殴打。有一次他头部被打破，流血不止，张平还遭受各种体罚和折磨，直到2017年7月三年冤狱期满回家。如今因传播法轮功真相，张平再次被非法判刑六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法轮功学员龚玉博去年1月21日在家中被绑架，近日得知他被网判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所谓的罪名是在海外网站发表200多篇文章。2022年1月21日龚玉博被所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相关人员以涉密为借口不告诉家属任何情况，家属依法以各种方式维权遭推诿，直到6月16日通过国家信访局、葫芦岛市信访局才得知沈阳市公安厅和新民市公安分局联合办案。同年7月20日龚玉博被非法刑事拘留，8月10日被非法逮捕，12月6日沈阳市辽中区检察院以沈辽检刑诉2022-120号起诉书至辽中区法院，今年5月18日沈阳市辽中区法院网判龚玉博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现年45岁的龚玉博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他多次遭到当局的骚扰迫害。他曾于2000年2月、4月、10月三次被呼兰县公安局行政非法拘留15天。2010年龚玉博被非法劳动教养一年。2022年1月21日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黄土坎村书记王树峰、沙河营乡派出所副所长田长武和一名警察领着一个自称是疫情防控中心的人到龚玉博家，用欺骗的手段骗走了龚玉博，上了一辆白色轿车后又闯进来五六个人，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没有搜查证，不穿警服，车牌号用两个口罩蒙住，直到6月16日龚玉博妻子通过国家信访局、葫芦岛市信访局才得知是沈阳市公安厅 和新民公安分局联合将他绑架。据明慧网5月21日消息，湖北荆门钟祥市莫愁湖派出所所长寇启明因严重违法违纪落马，至此莫愁派出所两任所长均遭厄运，他们都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明慧网2021年12月15日大陆综合消息提到，钟祥市法轮功学员吴正平被冤判1年2个月，关押期间其母每天哭喊他的孝顺女儿，家人要求看守所让吴见母亲一面，遭到看守所拒绝。半年后其母悲痛离世，吴正平直到母亲离世也没见到最后一面，而绑架吴正平的人中就有寇启明。另据报道，原钟祥市莫愁湖派出所所长刘金虎多次非法抓捕、关押、毒打女法轮功学员，后来患癌症，于2021年11月死亡。善恶有报是天理，寇启明因严重违法违纪落马，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逮捕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代理人；加拿大更多政要庆祝法轮大法传世31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5月26日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两名中共代理人陈军和冯林，他们被指控在中共的指使下参与迫害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计划。当天美国纽约南区的联邦法院公布了对陈军和冯林的刑事诉讼，他们被控在美国作为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行事，并串谋共谋贿赂美国公职人员洗钱及受中共政府指使针对美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的犯罪阴谋。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发布的声明指出，两人被指控一项未登记而串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以及贿赂公职人员罪名，最高可判处5年徒刑，一项在未通知司法部长情况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一项贿赂公职人员的罪名，最高可判处15年徒刑，以及一项共谋进行国际洗钱的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说，中共政权再次企图针对在美国批评中共的人，但再次失败了。我们指控本案中的被告试图贿赂他们认为是美国国税局的人，以推进中共在美国的跨国镇压行动。我们将永远不会停止捍卫美国每个人应享有的权利的努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共再次表现出无视法治和国际准则的行径，联邦调查局不会容忍中共在美国对民众进行迫害、威胁、骚扰和恐吓的行径。陈军和冯林5月26日在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被捕，并于当天下午出庭应讯，主审法官是美国首席地方法官佩德罗·卡斯蒂略。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即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各级政府发来贺信及视频表示祝贺，并举行升旗仪式。有的市长在升旗过后在自己社交媒体分享了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庆祝这神圣日子的时刻。安大略省莱顿市市长布莱恩·奥斯特兰德在5月13日 亲自升起法轮大法旗帜，以此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1周年。随后，布莱恩市长在自己的脸书上分享当天升旗的照片。新斯科舍省社区文化旅游遗产部部长帕特·唐恩在贺信中写道，我仅代表新斯科舍省很高兴表彰5月13日的法轮大法日31周年庆祝活动。法轮大法始终坚韧、传承以及和平发展，帮助建设了整个国家以及新斯科舍省的社区。国会议员约翰·布拉萨德参与了巴里市的首次升旗仪式，他还特别为这一神圣日子录制了祝贺视频，向法轮大法团体致以问候。5月11日，萨斯喀彻温省最大城市萨斯卡通市举行法轮大法日升旗仪式，市长查理·克拉克发褒奖，宣布萨斯卡通市法轮大法日。5月15日，里贾纳市举行了世界法轮大法日升旗仪式，里贾纳市市长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魁北克省圣阿德里安市议会和加蒂诺市议员布朗丹发褒奖函和贺信，恭贺法轮大法日，以表彰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给社区带来福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58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与同事们的十年之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8日。每年的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新年和中秋佳节，同事们都说希望我帮助做贺卡，表达他们对大法师父的问候。有的同事说，别说写贺卡了，就是在咱们车间拉个横幅庆祝法轮大法日都行。车间每次来了新同事，大家都主动地对新同事说，你知道三退吗？在咱们这上班，第一就得三退，要明白真相。我是一名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18年的青年弟子，下面与大家分享我的同事们的一些真实故事。在多年的接触中，明白真相的他们感受着法轮大法的美好，用自己的方式传播着真相。第一部分，同事说，有了法轮功，中国就有了希望。我到单位工作不久，就受到了中共敲门行动的迫害。同事们因此知道了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时刻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指导自己，与他们和睦相处，遇事为他们着想。在工作中，很多荣誉、晋升、涨工资的机会，我都让给他们。遇到矛盾和不理解的事情，我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不和他们争辩，他们都很愿意和我相处。当他们得知我修炼法轮功的时候，都很惊讶。在同事们的心中，他们认为法轮功离他们很遥远，只是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中共邪恶宣传，他们对法轮功的真相一无所知。有的同事也只是片面地了解一些，他们没想到，在自己身边的这样一位好同事竟然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得知我修炼法轮功后，有很多的问题都想问我，例如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所谓围攻中南海事件，为什么法轮功要劝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等等。我给同事们一一解答了，同时 我把自己因为坚持信仰，多次遭受中共非法关押迫害的亲身经历讲给了他们。同事们将信将疑，但心里又非常的矛盾。我就给他们介绍使用翻墙软件来了解真实信息。同事 L 说，他了解一种加速器，可以上海外网站，但一般都是玩游戏的时候用，还真不知道能查到这么多真相。同事们拿出手机，都安装上了无界一点通和自由门软件。连接成功后，大家开始登录谷歌，搜索法轮功真相和六四中共屠杀的真相，找到了很多相关的视频。大家在休息时凑到一起观看《围火》《我们告诉未来》《天安门六四事件》等真相纪录片。同事 M 说，看看能不能找到九瓶共产党，我在家的时候收到过这个光盘。一个同事找到九瓶的音频，然后连接上音响，大家就一边工作一边听，还时不时地交谈中共的邪恶。我们还一起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音频，还有明慧广播传统文化故事和法轮大法好等歌曲。单位领导听到我们在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话题，说，这年头，信谁也不能信共产党。我们部门有个大师兄，他是中共协党党员。我们谈论中共邪恶的时候，他非常反感，有时候和同事们还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我一开始劝他退党，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他是当时部门里最后一个三退的。他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被江泽民迫害的，但不能说中共完全不好。我就给他介绍禁书网，让他了解更多中共的历史。过了一段时间，他明白后，主动找到我说，把我入的那个党退了吧，不能与他为伍，我要和人民站到一起。大师兄经常翻墙，了解法轮功为什么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想知道法轮功到底讲的是什么，我就给他介绍了《转法轮》这本书让他看。他看了几页就说，法轮功是正法，一点错都没有。还让我给他找纸质版《转法轮》书，说要收藏。一次，大师兄去手机店办理业务，他让那里的业务员帮助他连接无线网。业务员看到他手机里的无界，问他说，你也用无界啊？我们都在用。这个大师兄明白真相后，经常和大家说共产党的邪恶，和同事们分享禁书中的真实片段，他真的活明白了。同事们还在谷歌上搜索我被中共邪党迫害的事实报道。这些年，我被迫害的报道在网上很全面。他们知道我被中共迫害的细情后，很震惊。我遭受的迫害使他们同情，有的同事甚至落泪。他们没想到我这么乐观开朗、阳光向上的人，曾经遭受过那样的非人折磨。同事说，这样的迫害，要是换成我，早就崩溃了，更别说还能有这样的心态面对生活。修炼人无私无恨，坦然的修炼境界让他们敬佩。他们说，有了法轮功，中国就有了希望。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肆虐下，同事们看到海外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揭露出的惊天真相，非常的震惊。他们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染疫身亡，他们主动传播着真相，他们盼望着中共早日解体。第二部分，同事们深感法轮大法好。在和同事们的接触中，大家都知道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对我也非常尊重。大家有什么话都想和我分享，遇到不开心的事情都愿意和我说说。我就用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认识和明白的道理， 给他们讲自己的认识，如告诉他们，如果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应该怎样面对，等等。因此大家都和我很贴心。有位同事和妻子矛盾很大，感情几乎到了破裂的边缘。他妻子在家带孩子，基本没有什么社会活动，脾气暴躁，爱发火。但这位同事无法理解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那种烦躁心理。只要妻子对他发一点火，他就和妻子吵翻了天，甚至大打出手，孩子被吓得嗷嗷大哭，经常因为他们吵架报警，扰得四邻不安。同事的妻子甚至半夜给领导打电话，给他请假，说第二天去离婚。我和这位同事谈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和在家庭中身为丈夫的责任，告诉他古人对婚姻的态度，给他听明慧广播古人的婚姻观，劝导他身为男人要有应有的大度和胸怀。慢慢的，他听进去了，能理解妻子了。妻子发脾气时，他也能忍让和包容了，不想着和妻子离婚了，也笑着工作了。我对他说，你又提高了。他说，咱们共同提高。现在他生活得非常幸福。工作的闲暇之余，我喜欢写毛笔字，经常写一些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短语。同事们也过来拿起笔和我一起写。在同事之间，大家传阅着转法轮，哼唱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优美的旋律伴随着忙碌的工作，大家每天都非常的开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变成了大家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在这样的环境中，争辩少了，不愉快的事情渐渐没了，没有了其他部门员工间那样的争名夺利，人心在这里变得祥和了。无论家庭的琐事多么繁杂，只要一进公司，一到车间就变得淡化，心中的不愉快都烟消云散了。领导也不像其他部门那样用规章制度严格的管理了，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把工作做好。在工作与生活中，大家都深切体会到了法轮大法所带来的美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同事们的十年之约。我们几位经常在一起的同事，经常聊的一些话题就是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法轮功的相关真相。为你而来这部电影上演后，我们利用三个午休的时间看完了整部电影，他们感触很深。同事 Z 当时就请走了转法轮，他们盼望着法轮功能早一天平反。一次外出的时候，我们三位同事开着车在路上聊天，说到了中共邪党什么时候会解体的话题。同事 G 说，咱们这辈子能赶上就不错了。另一个同事 Z 说，别看共产党表面多么强大，只要老百姓知道他干的那些坏事，立刻他就得解体，没人拥护他。同事继续说，你们法轮功应该使用武力，共产党里头肯定有很多人都练法轮功，全世界这么多法轮功学员联合起来对付中共，各国政府在支持你们，肯定他就完蛋了，然后你们法轮功当权统治国家，老百姓肯定高兴。 我说，大法师父讲了，修炼人不参与政治，我们讲真相是让世人明白后能得到救度。中共的解体是天定的，很多预言中都讲了，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同事说，对，就是天灭中共，天要灭他了。 Z 问我，你说多久中共能解体？ G 说，怎么也得几十年。我说，我觉得也就这几年了，你们看这些年的变化，共产党都烂到根上了，咱们这岁数肯定能看到那一天。 Z 说，我们来个约定，十年之内要是中共能解体，我们就请你去最好的饭店，咱们去庆祝中共解体，到时法轮功就能正过来了。如果十年共产党还没解体，咱们就继续约定，再等十年，直到中共解体。我说，行。我们开车回来后，部门同事听说了我们这个十年之约，有的人也加入我们说，到时候请客算我一个。大家都盼望着共产党能早一天解体，法轮功能平反昭雪。第四部分，同事们问候大法师父，劝新人三退。每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新年和中秋佳节，我都会做好精美的贺卡发到明慧网，表达对伟大师尊的问候和感恩。同事们在明白真相后，多次写好贺词，让我帮助做贺卡，以表达对大法师父的问候。同事 F 说，你每次做贺卡都帮我做一张，我代表我们家三个人向师父问好，感谢李大师和大法弟子。同事 Y 说，我也向大法师父问好，感谢大法师父保护我和我老母亲在疫情放开后没被感染。那些天我每天都打坐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同事 H 说，向师父问好，感谢师父教出你们这么多修心向善的好人，要是这人都像你们这样，那世界就和平了。 Z 说，别说写贺卡了，就是在咱们车间拉个横幅庆祝法轮大法日都行。这是同事们明白真相后发自内心的真实感言。车间每次来了新同事，大家都主动地对新同事说，你知道三退吗？在咱们这上班，第一就得三退，要明白真相。我就顺着同事的话，给新来的员工讲为什么要三退和法轮大法真相。新同事明白后，就主动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协党组织，同时也加入到翻墙的行列。大家都说，这是只劝三退，以后你就不用说了，我们就替你讲了。一位新来的同事 W， 我还没找到机会给他讲真相。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你听说过三退吗？他说，不知道。我就给他讲了为什么三退和三退的意义。 W 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一个同事插话说，他不是要让你干嘛，也不是拉你入什么组织，只是想让你从内心明白真相，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组织，能有未来，只是为你好。这时 W 似乎明白了，我真的是为他好。退，我入过团队都退了。一桌吃饭的同事还说，要记住法轮大法好。 W 也跟着说，法轮大法好。同事 H 明白真相后，不但自己做了三退，还告诉我说，我姥爷和爷爷都是中共多年的老党员，但都去世了，他们到去世了都没明白真相。我说，你是他们的亲人，你明白了真相， 你可以帮助他们代理三退，他们的生命就会得到救度。 H 说，那感情好，退退，我告诉你他们的真名，都给他们退了。有的同事还自己拨打海外退档服务中心的电话，办理了三退。第五部分，同事们主动制作九字真言的摆件和挂件。同事们明白真相后，我都送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和真相挂件，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小葫芦车挂，同事们都非常的喜欢。由于同修拿来的不多，我就都给同事了，自己没留。我买车后，在车上放了一个水晶的七彩莲花，电动的自己会转，很漂亮。同事 B 说，这个莲花很好看，就是没有法轮大法好。我说，我已经记在心里了，没有也一样。他说，那不行，还是要有字才是护身符，才能保平安。 Z 也说， B 说的是一定要有字。 Z 说，我们在车间给你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莲花，因为我们公司车间有各种机床设备。同事 G 就开始给我编写软件程序，编好后 B 在加工中心上雕洗，雕洗出来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是隶书字体，很清晰，但因为是玻璃材质，字的边缘有些毛刺。我说，很好了。同事们说，不行，大法的字一定要最完美的。 L 就用激光机给我在有机玻璃上重新用激光雕刻，字雕刻出来非常完美，字体也很漂亮。九字真言围绕莲花的花心一圈，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一位同事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得请客吃饭啊，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莲花。另一位同事说，吃啥饭啊，这是积大德行的事，这么点小事还用吃饭，不能把德换饭吃啊。大家都笑了。一次，同事 S 在工作之余做了一个金属的钥匙挂件拿给我看，问我做得怎么样。我说，做得真好，抛光得真亮。这时他又掏出了另一个同样的挂件，说这是送给你的。我一看，上边还刻着真善人好四个字。我说，这是谁弄的啊？他说，是我设计的，字是 G 雕刻的。同事们的这些善举是因为把法轮大法的美好融入到了他们的心中，真善忍让他们体会到了生命的幸福。第六部分，江鬼死了，共产党的解体就不远了。2022年11月30日，我正在工作，同事突然说，快看新闻，江泽民死了。我一看，手机上已经有几个同事和亲人给我发来截图和新闻报道，证实中共前党魁江魔头真的死了。 B 高兴地说，江泽民终于死了，他身上有几个器官是他的啊，这肯定是实在换不了器官了，要不还得继续害人。 S 说，江泽民死了，我们那边都在放鞭炮，咱这要是能买到鞭炮，我得放他一晚上。江大蛤蟆一点好事也没干，老百姓都在骂他。同事 C 说，江泽民卖国，搞贪污腐败，搞色情，祸害了几代的中国人，他可死了。再听闻江的死讯说，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咱们要吃涮羊肉，共同庆祝。那些天，大家都在谈论姜鬼的死讯。同事 L 问我说，姜的追悼会你看直播了吗？习近平的讲话把六四事件都扣在姜身上了。一位同事说，姜死了，共产党的解体就不远了。大家纷纷庆祝姜的死亡。他们说，姜终于下地狱了，对人类是一件大喜事啊。在中共协党的防疫政策彻底失败后，中国的老百姓几乎全面变阳了，我们公司要求居家办公，部门同事大家都相互提醒，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同事一直没被感染，有的同事被感染了，也是很轻的状态。有位同事说，我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母亲都没染疫。同事 W 说，我天天念，但还是被感染了，怎么没保护我呢？是我不够虔诚吗？ M 搭话说，你不能动摇，要继续念，要坚定。 W 就继续念九字真言，结果很快就好了。还有位同事明白真相很透彻，早就请了转法轮。居家办公后，我提醒他利用休息时间好好看看转法轮，他答应了。但是他也阳了，而且还很严重。他说，我这是大难一个，该偿还的都得偿还，是好事。我说，你说的对，其实是这样，吃苦能消罪业。我跟他说，别看症状严重，但咱们可以保住命啊，将来会得大福分。他说，对，他说他有好几位远方亲人都染疫死亡了。有的同事是无症状，几乎身体没有什么反应就过来了，他们在大瘟疫中都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佑护。第七部分，结语。在中共对法轮大法长达24年的迫害中，人们从最初听信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到现在的全民三退，反对这场迫害，支持大法弟子，世人明白真相后，生命中明白的一面开始清醒，在黑暗中选择了光明，同时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慈悲与神圣，见证了大法弟子对正信的坚定。在唤回人们正义良知的过程中，世人更加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真正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美好。正气回升在中原大地上，法正人间序幕已经拉开，法轮大法将给人类和宇宙众生带来最最伟大而又美好的一切，人类将同颂师尊的浩荡洪恩。
请听文章，题目是《昔日小混混，今日大法徒》，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9日。我生命中最最荣耀、最最值得庆幸的事，就是得到了宇宙大法，荣幸地成为师尊的弟子。人生路上终于找到了指引前行的光芒万丈的灯塔， 人生的真正航标，我终于能光明坦荡地做人了。弟子感恩师尊，想念师尊。第一部分，浑浑噩噩几十年。我从小就不爱读书，好吃懒做，让父母既失望又伤心。年龄大了一些，优点没丝毫长进，社会上的各种陋习一样不落。父母亲人一直为我苦恼担忧，街坊邻居没人拿正眼看我，任凭亲人怎么苦口婆心劝说，我可从未当回事。相反，认为他们的观念落后，脱离时代潮流，谁对我都无可奈何。我那黑暗的心里，那颗被乱世扭曲了的心态，不但不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耻，相反是以自己活得潇洒为荣，觉得人活着就要洒脱高超。虽然中华大地遭受中共邪灵蹂躏摧毁着，但中华民族毕竟还有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老一辈人的心中多多少少还是存有普世价值观。所以尽管我表面长得高大魁梧，我的人品却在乡亲们的脚底下，谁会愿意把闺女嫁给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呢？所以三十好几了，我还是个孤家寡人。我的所作所为让家中亲人蒙羞，没有做人准则的我，犹如一只孤舟，飘荡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上，随时都会被巨浪吞没，真是不堪设想。第二部分，上天的恩赐。上天对我不薄，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我想也许是师父看我一直胡作非为，沉沦不醒悟，再这样下去必定彻底毁灭，为了挽救我，就安排一位美丽的女子从遥远的新疆来到了我的身边。她看我虽然行为不端，名声很坏，心底似乎还尚有那么一点善良，于是就不拒绝与我交往。我不仅名声不好，家境还很贫穷，用一贫如洗来形容都不过分。这期间有人出来提醒她，劝她千万不能嫁给他。在我和他的交往中，一天他送给我一本书，让我一定要用心看。这本书就是《转法轮》。我按他说的认真看完了。再见到他，我说，这本书挺好的，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这多好啊。他看我不抵触大法，并且还有善念，认为我是个与佛有缘，可以得法的人，就决定嫁给我。我家徒四壁，他不嫌我穷，这已经大大的出乎我的预料。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从家里带着嫁妆嫁给我的。我终于有了一位善良美丽的妻子。因为我名声不好，家境又如此贫困，他的父母得知自己心爱的女儿居然找了个社会混混，自然激烈反对，三年不进我们的家门。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所以我不恨妻子的父母。于是我就从各方面努力做好人，外出打工不怕苦。很快我这个小家的日子开始变好了，有钱装修房子了，经济上也有了积蓄。丈母娘得知我们的状况后，也就放弃前嫌过来看望我们了。我们这个小家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快乐。我知道这都是法轮大法给予我的，是大法师父赋予我的，我在心里感谢大法师父，感谢大法。第三部分，修炼后的神奇事。我是2007年，也就是37岁那年结婚的。婚后妻子继续让我读宝书转法轮，我就继续看，越看越爱看，就这样我得法了，并决定按照师父说的真正修炼。至此，我从昔日的一个社会上的混混渣子，变成了一个修炼人、大法弟子，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徒。在师父的教导下，我知道了怎样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修炼人。我为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我为自己在乱世中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大好时光痛心疾首。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彻底转变，不再以丑为美，以恶为荣，不再认为醉生梦死才是洒脱的人生， 不再认为那些高官显贵才是最成功的人，而是深切感到，有幸修大法才是真正的荣耀，真正的幸福。学法中，我逐渐地看淡了名利情，得法后，我才真正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来到世上是为了返本归真，是放下各种欲望，修去种种执着，洗净自己，返回到天国世界，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得法后的我与之前相比判若两人，知道挣钱养家是我的义务和责任，我彻底告别赌场，尽自己的所能去打工，工作中能吃苦耐劳，更不会在饭局上狂饮，也再不会喝得酩酊大醉，而是和妻子一起勤俭持家，辛勤劳作，工作之余就和妻子一起学法练功，共同精进实修。现在的我除了跟随师父修炼，再没有其他的嗜好，对社会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再看重，不再感兴趣，只看重心性的提高。因为我的过去，认识我的人，知道我的人太多了，我的变化使人们惊讶，都说他自从娶了媳妇儿完全变了，同以前相比判若两人了。慢慢的，街坊邻居都知道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彻底改变的，自然也都称赞大法，说大法真神奇，只有大法才能真正改变人。我感恩师尊，感谢大法，也感谢我的同修妻子，师父通过他让我得到了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得法前我虽然没有什么病，但是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太大了，那就得还呐。有一天练功，我大汗淋漓，奇怪的是感到浑身淌的不是汗水，而是冰块，那个凉啊，真凉啊。我不害怕，心想这是好事，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呢。我坚持练完功过后，感到全身很舒服。一次我开车给亲戚拉饲料，路上打瞌睡，突然感到车子要侧翻了，一下惊醒，机灵的一打方向盘，车子正过来了，继续往前开。当时自己很是后怕，细想想我明白了，我正打瞌睡，不可能自己那么及时就把车正过来返回正道上，是师父法身救了我。有一次干活，我的胳膊受重伤，肩头的一块骨头断了，非常痛，根本不能动。妻子鼓励我，让我练功，我就用另一只手拉着受伤的胳膊，随着练功音乐开始练功。当然动作很不到位，但我坚持着，练着练着，不知不觉中动作越来越标准了，但胳膊还很疼，还不能干活。有一天看到家里有一桶脏水，我就过去把脏水桶提起来到外面倒掉了。妻子惊讶地说，你好了？我才发现我的胳膊已经好了，是师父法身给我治好了。师父太伟大了，我知道师父在时时刻刻看护着我，师父的恩情胜过父母。第四部分，以法为师，努力修好自己。沐浴在佛光中，我的通身被清洗，劣迹斑斑的我已不复存在。在师尊的教导下，我修去污浊的思想，成了一个思想纯净、为人实在、对人坦诚、践行忍字的人。现在的我思想变得很简单，没有过多的欲望和追求，能修大法我已心满意足矣。对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变得谦卑诚恳，让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我对家庭永担责任，因师父讲法中讲过，在家庭中一个丈夫应该怎样对待妻子的法， 我牢记师尊教诲。家里的家务活再苦再累，我从不抱怨，以极大的耐心和善心对待妻子的不足之处。有一次妻子发脾气，那时我在忍方面修得不够，心里有点难受，但我表面上能忍住。我用力攥紧拳头忍，用脚趾挖地忍，忍得我浑身气血不顺，导致我到院子里呕吐不止。虽然如此，我内心感恩师尊给我力量，我不管怎么委屈，也没与妻子争执一句。后来慢慢的，我就能做到坦然而忍了。第五部分，弟子领命救世人。中共邪党对大法的造谣污蔑，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毒害了全国人民，让世人处于危险之中。师父慈悲众生，要让更多的众生明白大法真相，三退得救。大法弟子放下了个人安危，甚至生死，冒着风险，顶着压力，走出去给民众讲真相，劝三退。因为我要打工养家糊口，就大力支持妻子去讲真相救人。他忙救人，家里的事哪方面做得不够，我从不当回事，更不会埋怨。当然除了打工外，我也要平衡好打工与修炼的关系，三件事我都不能落下。我和妻子两人一起外出讲真相时，相互密切配合，效果更好。有一次我在发资料时，看到天上飘着美丽的白云，我发完资料抬头一看，一个大法轮在天空中旋转，有一朵白云像一个盛开的大白莲花，十分美丽动人。同修们说，师父在鼓励你呢。七年前妻子外出发资料讲真相时遭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到公安局。我弟同修行程整体积极营救我妻子，妻子同修陷于磨难，我必须勇担道义，参与迫害妻子的人是迷失的生命，我们也要救他们。我克服怕心，鼓足勇气踏进公安局的大门。当时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一下变得非常高大，比邪党公安局的大楼都高大。我信心十足地走进公安局的办公大楼，进门就喊，谁是某某？指带人抓我妻子的警察。警察 L 站起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你为什么抓我妻子？他处处做好人，他发资料是为了让人们在大难来临保平安得救度，你身为警察却执法犯法，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人民都支持大法，那么多政府和民间组织都知道大法好，褒奖大法，只有在中国才遭到打压。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是有罪的，你今天必须放我妻子回家，不然的话，到头来你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惩罚。警察 L 一听暴跳如雷，不让我继续说下去，找了几个人把我架出办公室。我心想，我该说的都说了，就走出了公安局大门。我到家后不久，没想到妻子也回家了。警察是怎么讨论决定放妻子回家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一定是师父把我妻子领回家了，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我向慈悲伟大的师尊保证，今后无论道路如何坎坷，我一定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动摇。我可以失去世间的一切，绝不失去大法。我可以放弃世间的一切，绝不放弃修炼大法。我可以什么事都不做，绝不能不去救人。无论生活如何困苦，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我一定坚持做好三件事，让师尊少些操劳，多些欣慰。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